我们来看创世纪，出埃及记，对不起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出埃及记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那么这段故事里面，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火烧的荆棘。那这个火烧的荆棘呢，对于摩西来讲是个异象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我们知道现在一重的荆棘，尤其在西乃半岛，我们知道现在摩西在神的山，神的山呢，很明显就是在西乃半岛。我们知道西乃半岛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，那么然后呢，到南边那一部分，尤其从中心开始南边这一部分，那么这就所谓的山区。这个山区里面一共有17座山，那么西乃山是第二个高的一座山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等到摩西呢带着羊群就到了神的山，就到了西乃山何烈山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结果神就给他看见一丛的荆棘，这丛荆棘呢就烧起来，燃烧起来了。不过有一个特点在哪，它虽然烧着了，但是没有烧毁，而且没有烧坏，这个非常的稀奇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就想过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然后呢，摩西就神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近前来，应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，是所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应该会很有印象的。我们的神是在荆棘丛里面说话的一位神，那么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，那么现在让摩西看见一丛的荆棘是火烧的，但是它居然没有被烧毁，那么这个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要问，这个摩西所看见这一丛荆棘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它点燃了？为什么它是烧着，但是没有烧毁？我再说，在特别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乃半岛，你知道西乃半岛是非常非常炎热的。这一次我们还记得，在西乃半岛我们吃了一顿中饭，刚好是47度，温度实在是很高很高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，在西乃半岛里面，这个鸡生下来蛋都应该是熟的，因为的的确是太热太热了。所以大家能够想象的，到了只要到了西乃半岛，尤其到了中午以后，那么你常常看见到处都是火烧的荆棘，这个一点都不困难，一点不稀奇的。所以摩西天天看见荆棘烧起来，这个不稀奇。但现在有一样很稀奇，连这个40年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摩西，他都觉得稀奇。我们很多是这个旷野里面，或者说沙漠里面很多的现象，我们很稀奇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。但对摩西来讲，我40年他就在那一带牧羊，所以那一带许多的现象，他可以说完全司空见惯，到处都是荆棘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尤其如果你坐吉普车，你坐那个4x4的吉普车，你就可以深入到没有人烟的地方。不是普通我们经过西乃旷野，有的都是走大路，有的都是汽车走过的路，但是汽车走过路是你所看见的旷野林一部分。那么只有你坐这个4x4的吉普车，你才能够深入到旷野里面去。然后到时候你能看见，有时候一片旷野，到这个整个地上就是一片的一丛一丛的荆棘。所以天气一热， 那么它一超过这个天一热一超过燃点，结果这一层经济烧起来，那一层经济烧起来，而且我们都知道经济一烧起来几秒钟之内就变成灰烬。这是摩西亲眼看见，但是问题就是他等了几秒钟，等了几分钟，那个经济还烧着，所以这就是问题了。怎么会是经济烧起来了？按理来讲，几秒钟就化成灰烬，它怎么经过几分钟，经过几个钟头，仍就燃烧呢？那么，莫非神在这对摩西有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吗？所以现在，在我们要明白这个讯息以前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这个现象是个什么现象？有没有可能一个植物，有没有可能一个一丛的经济，结果它的确烧着了，但是没有烧毁，没有烧坏。意思就是说，火是被经济拖住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好像呢，好像呢，不是因为经济燃烧了，结果它点着了没有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丛的经济根本不是燃料。如果是燃料，你就点着了，那么我们说它点着了没有错，但是现在它是亮了，它现在是有光，有光，有热在上面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但是居然它没有烧着。结果你看见几秒钟过去了还在，几分钟过去了还在，也许一个钟头过去了还在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一定是神迹。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，到底摩西所看见的是怎么一回事？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的的确是神迹，因为尤其是摩西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在一生可以分作三个四十年。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度过，他是个埃及的王子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。那么到了第二个四十年呢，我们知道神就把他放在旷野里面，那么尤其放在像西乃旷野这样的地方，经过四十年的旷野，然后呢最后四十年神才开始用它。那么等到他看见这个火烧荆棘的时候，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他八十岁的时候，可以说刚好是到大概是他八十岁的时候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他有一篇诗篇，就是九十篇，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。所以现在摩西在旷野里已经四十年了，所以他算一算，他已经八十岁，他已经超过七十岁，又多了十岁，所以按理来讲，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终尽了，按理来讲，他应该到他一生岁数的尾声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本来在皇宫里面，你还记得非常的热闹，你还记得人来人往，那么人气沸腾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呢，四十年在一个非常安静、非一点声音没有的旷野，所以一眼一下子就经过了四十年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，摩西几乎要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，就在这是一个他一生很关键的地方，就在他最没有用的时候。你看世界上有没有用一个人是八十岁的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八十岁就证明说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他没有用处，就好像经济一点的用处也没有一样。所以如果现在一丛的经济能够烧着，那就表示说现在连摩西还有一点的用处。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是完全连在一起，一个人八十岁了是没有用的，一丛的经济也是没有用的。但是经济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经济的最大的悲哀就是他最少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贡献，他一燃烧了这个世界就照亮了，但是如果他燃烧了几秒钟之内他就到了尽头了，他对世界的贡献是几秒钟之内，他的确给世界光也给热，但是多少秒分之一就这么过去。所以想想看，这是什么的用处？这是经济的用处。但是现在连这一重的经济，你看神都不用它，神都不用它来做燃料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里背后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那么这个讯息是给摩西的。 所以神就借着这一重的荆棘要对摩西来说话。所以当然他是个寓意，当然他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这个很明显的可以说是个神迹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不过这一重荆棘呢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西奈半岛，和我们上两次讲的，一次讲到罗藤树，还有一次讲的垂丝柳树，都是在南地。所谓南地，圣经南地其实就已经到了圣经，因为从但到别十八，别十八已经是南地了，所以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南边的边边上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埃及不是有个撒哈拉大沙漠吗？那所谓的南地就表示你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，所以你已经感觉到它的威胁，你已经感觉到它的炎热，所以你只要到别十八，你说你可以感觉的是疲倦无这个疲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无水疲就可以说是疲乏无人之地，这个就是整个的南地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南地我们最少看过罗藤树，我们也最少看过垂丝柳树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再往南走，我们要跟着以利亚往南走。你还记得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，然后呢，结果天使就告诉他起来吃，就凭着这个力量，他吃的力量，然后他走了四十昼夜，那么一直到神的山，那个时候神就启示他了，那个时候神就彻底医治了他的疾病，他的病。你看连以利亚都求死，所以你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到了这种，他证明他多沮丧，证明他多忧郁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主医治他不是在罗藤树，主树下，罗藤树下不过叫他休息，叫他能走更长远的路，但是一直等到以利亚真的到了西奈山，然后呢，神把他从洞里面呼召出来。然后让他看见说，虽然他看见有地震、有风、也有火，但是呢，这些很戏剧化的表现里面，神不在其中。原来呢，最后发现在这些的后面，那是有微小的声音。结果神就用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就点醒了以利亚，给他看见说，他没有他像他自己所想的那么伟大。很多人为什么忧郁？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，所以他很自然就落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。他要么觉得自己太伟大，要么觉得自己太渺小。一个骄傲的人和一个自卑的人常常是一个人。为什么？自卑是陷到自己的壳子里面，骄傲也陷在自己壳子。你看一个自卑的，他一定有个表现是非常骄傲的，他给你感觉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人是完全被自己绑住的，完全做了自己的奴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功课，叫做罗藤树下的功课。现在我们也需要主把我们带到西乃山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你看见风，虽然你看见火，虽然你看见地震，但神不在其中，就在我们的深处有个微小的声音，圣灵对我们说话。等到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一点都不戏剧化，但是弟兄姊妹就把以利亚从唯一的一个先知，就变成了七千分之一。原来神为着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如果你的孩子功课很好，你千万不要泄他的气，不过你要提醒他，像你这样的人全世界多得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就陷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去。好了，所以以利亚呢可以说是从哪里，是走了四十天的路程，是从南地就走到了旷野，就走到了西乃旷野。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到了西乃旷野，到了西乃旷野，你看见今天晚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就是摩西所看见什么，就是火烧的荆棘。这个荆棘在原文是 bush， 这个荆棘呢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所谓的 bush 不一定是荆棘，但是荆棘的确是它其中一种。那个 bush 严格说来应该翻作灌木，所以圣经没有说这一定是荆棘，它反正就是很矮很矮，一丛一丛的灌木，比方说罗藤树就是灌木，没有问错，它根本长不高的。 圣经中的芥菜种，芥菜也是灌木，不是蔬菜。中国的芥菜是蔬菜，但圣经里面，你到了以色列去，你到了耶路撒冷去，你如果看见一个芥菜树的话。